各位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
我是胡乃文。
我是李小坤。我们中国人呢，被称为是炎黄子孙，也就是炎帝和黄帝的子孙。那其中的黄帝呢，他在中医医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位很著名的人物哦。他和岐伯谈论医术，并且呢记载在《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据说啊，这黄帝呢，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不凡。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黄帝。胡医师，《黄帝内经》这本书在中医，学中医的人是不是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中医书？
不只是早期的中医书，它也是一本修道的书。凡是中医师啊，必须要读的一本书，因为它非常值得中医师参考它里头所讲的理论以及很多的实际的操作。
所以它是中医的一本典籍哦。
算是非常重要的书。
那它这里面主要是探讨什么问题？
它探讨的东西很多。除了医学以外呢，还有就是像天气呀、音乐呀、历法呀，什么都谈，几乎是包罗万象。
所以它不只是一本中医的书。
不只是这样，而且它真的是一种把这个黄帝，也可以说在里头呢形容到黄帝是什么样子，而且他跟岐伯两个对话所写出来的这样子的东西，因此呢后来的人叫中国医学，叫中医东西啊，都称之为岐黄医术。岐就是岐伯，黄就是黄帝。
用岐黄来代表就是医学，
代表
中国的医学。
对，是的。
那据说黄帝小的时候就不一般。
对，黄帝小的时候呢，就所谓的生下来就神灵。在幼小的时候呢就能够说话，然后呢稍微长大一点呢敦敏，而最后成而登天。
是什么意思呢？
成而登天就是说他后来大概因为修道啊，而
到成年人的时候。
对。
是这样。
对。
可是胡医师，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是说他成而聪明。
这一句话你看跟前面的语句就已经不同了。前面是讲的等到他长的时候，长而敦敏，敦敏就是敏捷，而且敦厚老实而敏捷。
对，
然后呢当然成，你再聪明语句就不一样，所以他不是聪明，而是登天。那么在《黄帝内经》原文第一句话就是谈这个。你看啊，他写习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敦敏，成而登天。登天的意思呢就是升天了。也就是成仙了。
真的可以成仙吗？
真的可以成仙是这样子啊。要古人啊要讲修炼修道啊，往上修才能够成仙。古时候你例如说孙思邈成仙的，像韩愈成仙的等等，很多的这样子的历史记载。那皇帝也是的，另外还有广成子啊，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这样子的仙人。
那就说他们都是通过修炼然后成仙的吗？
对，是的。好，那么皇帝啊他曾经有过啊有过去拜求广成子的故事。那么他在因为他每天啊可以说是就是要
日理万机，
日理万机啊，每件事情都得他操心。
是。
那么他有一天呢，就听说在崆峒山上的石室里头有一个人叫做广成子，是非常是修成道的人。那么他就跑去了，就说：“广成子啊，你看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跑去问他。广成子一看到他，第一句话你猜说什么？他说：“我看你啊。”你治理的国家啊，鸟不到一定的时间就飞走了，树还没到枯黄的时间就凋落了。
开劈头盖脸就给他一顿
棒喝。就说你这个国家不行的。然后他说你回去吧。然后皇帝说这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很惆怅的回到家里，然后不理朝政三个月。
哦，我还以为他生气了呢。
啊，不是，
不是、啊，
他不理朝政，就是说干脆我就不管国家了。
嗯、好，
在家里面闭门思过，就终于想通了。
嗯，
好，三个月之后呢，又到崆峒山上去。
嗯，
这次你知道是怎么样吗？他是跪着匍匐前进，而且向广成子请意。
嗯，
他说：“请问广成子，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广成子这一次就觉得孺子可教，为什么？三个月以后啊，就已经变得是能够懂得礼貌了。
哦，那这三个月他变化这么大，他这三个月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发生、
那我就不知道，一定是闭门思过嘛。
哦，闭门思过，
就在那想，我为什么广成子不接纳我？
嗯，
后来他想通了，一定是我不礼貌，我问的东西根本就不。这不是广成子能够答复的，因为你知道古时候对于拜师、对于修炼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对，那据说呢，他还做了一个梦，是不是？
那个是后来的事情。
那是后来的事。
哎，对，
哦，
他是这样的，他就问了广成子以后，广成子就告诉他说啊，你知道吗？我活到1200岁，什么事情我都清清楚楚。
哦。
所以呢，你假如说来跟我学的话，我要教你的是修道。他就告诉他，他说啊，德无道者，上则为皇；失无道者，下则为士。就是说，你假如说跟我学习的话呢，把我的道学会了，你拿去啊，能够治理国家，所谓上则为皇。就是你根本没有得到我的道，失无道者呢，你只不过是当个平凡的小老百姓，下则为士。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好了，皇帝呢回去以后，就使得整个国家的朝政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当他修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头治理了差不多15年之后，他终于想到了很多的事情，就说：“哎呀，我得到那么多的万民爱戴呀，等等等等，结果我还是觉得我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嗯，
好了。等到再治理了15年，他就说：“哎呀，我每天都是忧天下之不治啊，所以呢，就教人啊，教人民该怎么样，该这样，该那样。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对呀。”于是呢，他就好吧，就跟他的臣子们说：“哎，我现在想要休息。”他又休息了三个月。
哦，
这三个月之内呢，他有一天呢、昼寝，也就是说白天。睡觉，白天睡觉的时候做个梦，一梦梦到了华胥国。他梦到华胥国这个国家的人呐、跟国家呀都不一样。他说：“国无师长，民无士欲。”他说在那个地方，国家呢不需要有什么样子的大的那种国师啊什么的，告诉国王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民呢，人民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嗜好欲望。而且呢，这里的人呢是不知要生，不知物死，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生有多么的可喜，死呢又有多么的难过，所以呢他们根本没有腰伤，故无腰伤。腰就是伤，都是死亡，都是生病之类的。他说不知道生跟死的快乐以及悲伤，为什么？因为他们整个的每个人都已经变成了是非常非常平静的、平和的，没有什么生死的概念的，并且呢他们不知轻己，不知他不知输物。他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对自己好，对别人不好，所以他们没有爱憎，没有爱跟恨，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悖逆，不知道向顺，不知道什么叫做悖，什么叫做逆，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向，什么叫顺，所以他们没有利害的关系。因此呢，他们这个国家的人通通非常好。因此皇帝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皇帝他就回到了就回来以后就跟这些臣子们说，我们要完全用自然的方式来治国，这才是最好的。
哇，真是太好了。在我们人体骨头相连接的地方呢，就是关节。这关节跟我们人体的整个活动是分不开的。可是如果关节发生疼痛了，那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谈一谈关节痛。胡医师，这关节痛啊，真的是要活动起来不方便啊。
所以古时候的华佗曾经说过，
嗯，
他说啊，流水不腐，户枢不度，就是讲这个关节啊，假如经常动的话呢，它就不容易蛀坏了。
真的？
哎，是的。所以他当时呢，就发明了一种。就是一种运动的方法，称之为五禽戏、嗯、然后呢，他的弟子跟着学五禽戏，
嗯，
很多都得非常高寿。例如他有一个弟子叫做吴普，
嗯，
吴普啊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吴普本草》，他活到100多岁，身体还是很利落，
就是靠练这个五禽戏、
就是靠着华佗教他的这种运动的方法，当然呢、
嗯、
也有教他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不管怎么样、嗯、中国古时候的医生都是等于是修道的，就这个意思、嗯、那么讲关节呢，它关节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活动的地方，就相当于那个门的枢纽
哦。
所以呢，骨头跟骨头相接的地方，这个关节啊、
嗯、
一定要经常的动，不动的话就会反而坏。可是现在一般人认为关节痛呢，有一种关节痛呢，称之为退化性关节炎。它就是说骨头跟骨头之间呢，它们的那个软骨已经磨损了。你知道骨头跟骨头相接的地方必须要有一种缓冲，
嗯，
这个缓冲呢就是一种软骨质在骨头跟另外一个骨头之间、
哦、
啊，关节那这个地方呢、嗯，它们中间都有软骨，
嗯、
软骨呢互相之间就不会让骨头碰触，那样子就不会容易磨损，
嗯、
是这个。可是呢，有一种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呢，就是说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或者说经常的使用劳力搬重啊等等的，那么它的这个骨头关节经常磨，就把那个软骨的部分磨坏了。因此呢，就比较容易得那种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
您说到退化性关节炎啊，我还想到我有个亲戚，他80多岁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膝盖痛、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说你的运动啊不要那么勤快、因为他每天早上都绕那个学校操场啊，去走2-3个小时。
对，
这个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对，这就是年纪大了，但是呢实际上是要运动，但是运动的时候最好是缓慢的运动、而不是那种很急的或者很久的，没有必要
哦。
这样子它就不会坏。
嗯，
除了这以外呢，现代人的研究啊，他说很多的人呢，他假如说能够经常的做那种拉筋的，或者说就是拉伸的那种运动的话，那么他的骨头关节都不容易坏，
哦，
哎，是非常有趣啊、
嗯。
那么所谓的关节痛呢，在中医古时候啊，它不叫关节痛，古时候呢称之为力竭风。力竭就是骨头关节每一个关节都在疼痛的，叫力竭风。
是哪一个风？
就是风。就是吹风的风，叫力竭风。
是封闭吗？
不是，是这样的啊、讲封闭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身体的关节疼痛呢，有三种痹痛。痹就是不通，我们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嗯
啊，就三痹呢，三痹就是风寒湿三痹，封闭是会跑动的。那种关节疼痛，所以称之为风、它跟风很像，会跑动的，因此呢又叫它叫行痹。另外一种叫寒痹，寒痹就是痛得不得了的、所以呢又叫做痛痹。另外还有一种痹呢叫湿痹，就是湿气重了，湿气重的话那个痛呢它就重浊在那个地方不动的，所以又叫做浊痹、就是风寒湿三痹，又叫行痹、痛痹以及浊痹。
嗯，
除了这以外呢，它因为这种痹痛久了的话呢，它会往身体里头跑，往身体里头跑呢，跑到了五脏的话，就有五脏的所谓的五痹，三痹五痹，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所以有五痹。另外还有其他的好多种痹，例如胞痹，胞痹就是这个连膀胱的这种小便它都发生了问题了之类的这种痹。 那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就叫它叫风湿性关节痛或类风湿性关节痛，或者叫做什么关节炎，我们现在的名词很多很多，但实际上古时候就这么简单的概念在这里讲这个叫做痹痛或者关节痛这个概念。
那这样子的话要针对现在找到原因了，要解决它应该就不难了。
很简单，你解决的方法，有风就去风吧，有寒就温寒，有湿就利湿，就是这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在中医古时候称之为八法治疗，是因为我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个病的理，他的病的理呢是风火暑湿燥寒，那么是这八个理里头的啊，我就是用这个八个方法来治这风火暑湿燥寒这种所谓的六气为病就行了。
通常的关节呢据说都是不好治的病，可是
本来是的，
听您这么一讲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治啊。
不是那么难，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关节痛。胡医师，关节如果发生疼痛的时候是不是吃一点止痛药就好了呢？
很多医生这样建议。
对，
但实际上止痛它只住了痛。
嗯，
但有的时候止不住痛呢。
哦，还有止不住痛的吗？
对呀。
哦，
好，于是呢用了什么更强的止痛药，例如吗啡呀之类的，能吗？
哦，那听起来好像是只有治标没有治本吧。
不是治标，只是止痛，连标都不能治。
哦，
止住了并不是治了。
啊，
所以真的讲起来在这个部分呢，我倒要讲中医就是这个方面最擅长。中医也一定要找出这个病它的原因出来。西方医学现在也找它的原因，找出原因，要不然就是酸性物质过多了，要不然尿酸过多了，要不然什么酸在里头，在关节里头啊，或者说要不然找到的是他的软骨组织被磨坏了，或者说他的什么就是退化性关节炎什么东西，或者发炎了之类的，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不错，可以解释很多的事情，但是要治起来呢却并不那么简单。可中医呢它擅长的是什么呢？它擅长有很多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了病因的工具，病因就是有风火暑湿燥寒之类的这种工具。除了这以外呢，身体上面的有所谓的经络五脏六腑，它有肝心脾肺肾啊胆啊小肠膀胱大肠等等这样子的概念，还有经络像是手足太阳、手足少阳、手足阳明、手足太阴、手足缺阴、手足少阴等等这个概念呢，结果这些个病情就可以因为在不同的经络，然后有不同的风火湿燥寒的原因，然后来治疗它就可以了。是风嘛，就用散风的方法、去风的方法；是寒的话呢，可以温寒的方式就能够治了。或者说是湿的话呢，利湿、渗湿、散湿。假如说是其他的各种不同方法，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对待的方式，然后又有经络。好了，例如说我讲在这个地方痛啊，这个是大肠经；在那个地方痛，那个地方是少阳经；在那个地方痛，那个地方是阳明经之类的。好，我能够找到是阳明经，那么我扎针啊什么东西从阳明来治疗。假如说是知道是太阳经，我就在太阳来治疗，等等等等各种方式，结果呢这个病情就很容易被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好，控制住以后呢，因为中医它这个例如说针灸或者用药呢，它是可以使得那一个位置，就是那个病的位置，它的血液流通的比较好。血液一旦流通，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血液一旦流通了，它血管比较扩张了的时候呢，它可以把那个组织里头的坏的、酸的、没有用的、缺氧的那些东西带走。不但如此，因为血管一旦扩张了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营养、氧气等等好的物质 带回来放在那一个位置，
嗯，
结果呢它就不缺氧了，有了足够的养分了，
嗯，
它就好了，就不痛了。
哎呀，听起来真的是中医实在判断病情哈，真的是分析得很仔细。
他分析得很仔细，而且他还有把脉就可以分析出到底是风火湿燥寒是什么。
嗯，
例如把脉，浮者为风嘛，沉者为湿吧，那这样子就很清楚了。速度快的就是热，速度慢的就是寒。当然这是大致上是这样讲，也就是说风火湿燥寒它可以用这个用这种概念去找到它，所以该补虚就补虚，该温寒就温寒，该泄实就泄实，该清热就清热，用各种方式来处理这一个病情。
嗯，
啊，那么在关节疼痛呢，大部分的关节疼痛像是腕关节啦、肘关节啦、肩关节、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大概这几个地方都能够分出来它的经络出来。例如我讲这个，就讲一个腕的关节，在这个大指侧的这个腕外阳面的话呢，这个就是阳明，然后呢中间是少阳，这边这个小指侧那个就是太阳，所以你就可以从太阳、阳明、少阳等等各种方式来治病，也就是你很容易分析出来这个病它在哪里。
哇，
嗯，
那有人说啊，就是说，要活就要动啊。
哎，是。
那是不是每天做大量的运动呢？
是这样的，
关节有好吗？
要活就要动，活动活动，活动了就好啊。要活就要动。可是呢，古时候的我们的比较大的医学家，例如就讲一个华佗好了，华佗他就曾经说过。户枢不度，流水不腐。但是他有没有讲户枢不度你就一直让那个门一直这样动呢？没有，他也不是叫你做非常强烈的运动，他其实是教给你练功的方法，就是用那种缓慢圆的运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他就不容易疼痛，不容易那样子就是不舒服了。
嗯，
因此呢还有流水不腐的，也就是你活动了的话呢，你的血液流通循环也会比较好，叫做跟这个水呀，流动的水不会腐坏一样。所以呼疏不度，流水不腐，也就是说要我们要活动，活动呢却是缓缓慢慢的，不需要那种很激烈的很强烈的那种运动。
胡医师真的说得很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谢谢。